赵匡胤和高怀德正在帐篷里说话，外边有人喊：赵匡胤，你敢蒙军作弊，窝藏国家罪犯，还想逃跑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就这几句话吓得赵匡胤魂飞天外，抽出防身宝剑准备要和来人拼命。高怀德吓得紧攥双拳要以死相拼，赵匡胤指着床底下给他使个颜色，高怀德就明白了，撕漏钻到底下藏起来了。就在这阵，帐篷门一开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四十多岁，上中等身材，面似冠玉，眉清目秀，三领长须，头戴诸葛巾，身穿青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青中烟水袜云鞋，手拿羽扇。赵匡胤一看，哦，是你呀，正是护国军师老道苗光义。苗光义说：赵元帅，你拔出宝剑要干什么？不做什么。哎，你屋子里的人呢？没别人呢，刚才你还说话了呢。我是自言自语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隔墙有耳，你们说话我全听着。你跟别人转弯子玩门子，你跟我呀，我是干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？半辈子净糊弄人了，你窝藏天子的仇人高怀德明杀暗葬，走，见万岁去。赵匡胤心想：怪了，我们在屋里说话，即使苗光义听见，也没提名道姓，他怎么能叫出高怀德呢？高怀德在营中谁也不知道，他是打的炸鱼还是真知道了？不管怎么地，我就不承认，你能好意思在我这搜吗？你不抓住手脖子我都不承认。真是，你别开玩笑了，高怀德不是死了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你妹妹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什么我不明白。得了，赵元帅，你呀别跟我装糊涂了，我是跑江湖算灵卦专门糊弄人的，你还糊弄我呀？你是如来佛手心里折跟头，就是你赵匡胤，我拿你当知己，你把我苗光义当成了外人呐、啊？嗯，你说我在暗中帮你多少忙？高怀德在教场不是我给他讲情，他早叫柴王杀了。高怀德当马夫几次就柴荣碰上，都是我从中打马虎眼才没露馅，方才在主公面前我拿话点你，你还不明白？你还不说实话啊？走，咱们面君去。赵匡胤一看人家都知道了，再瞒就没用了。军师，不是我和您隔心，我也不知道哪头抗热，叫你知道好是不知道好。我藏高怀德有蒙军之罪，我们是亲戚，我认可，再把军事连累上就不好了。嗨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你把他藏到哪天去啊？早晚得露馅，一旦露了他可有活不了了，柴王非杀不可呀，你及早想良策。我一点主意也没有啊，既然是军事知道了，那么就请你给拿个主意吧。今天我来就是为这个事儿。天警官呐、啊，你不用犯愁，有高怀德这个杀手锏，你怕什么？军师，怀德的能耐倒不小，可万岁记恨前仇啊！只要他一露面，我和他就都没命了。这么办，你把他交给我，跟我几天，我有办法叫他拨云见日。我多谢了，快把他请出来吧。赵匡胤冲着床底下喊：内帐是自己人，出来吧。高怀德从床底下钻出来，赵匡胤给引荐：内帐，这就是我常说的足智多谋、能掐会算的苗军师。苗先生有未卜先知之能，善晓过去未来，不亚如三国诸葛武侯，敢比周朝江上吕望。教场里你能脱险，多亏人家呀、啊！哦，多谢军师救命之恩，无量天尊免了。怀德呀， 你别听啊赵匡胤的那些话，都是糊弄别人的。赵将军，这几个月叫你委屈了啊，叫你也跟着担风险了。匡胤说，妹夫，军师要给你帮忙，你跟他去吧，我听兄长的，你走吧。岳光义说，你给他准备一套盔甲、战马和吃的用的。好，他的马和枪剪我都带来了。说完取出盔甲包，又叫中军官准备粮袋、水袋、酒袋，牵过马，挂上枪，带上剪，把这一大包东西又挂好了。廖光义说，怀德，跟我走吧。赵匡胤不放心了，哎，就是你说清楚把他往哪儿带呀、啊、带什么去呀、啊、天机不可泄露。得了吧，你别跟我装了。怎么，你信不过我呀？你要信不过我，我还不带了呢。信过信过。就这么，苗光义把高辉德带走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赵匡胤可真不放心了，心里琢磨，说了半天苗光义也没说怎么打天井关，三天攻关怎么打呀，事情没说清，还把高辉德带走了，真出点错可怎么办呢？他翻来覆去的合计，觉得不好，派人到苗光义的帐篷去找人，里边一个人也没有，不知道上哪去，爱怎么怎么地吧，听天由命。直到二更后，赵匡胤把诸事安排好，才回到自己的寝帐休息。这一天呢，太累了，连行军带打仗，你合计能不乏吗？合衣而卧，躺下就睡着了。他也不知睡了多大功夫，猛然间就听到外边打呼打呼打呼，上有哪有，别放柴龙跑了。赵匡胤被这喊杀声音惊醒了，他连忙坐起来，激灵灵打个冷战，摘耳细听，外边人喊马嘶，炮声不断，是喊杀连天。赵匡胤吓坏了，下了地登上靴子，伺候他的两个当兵的跑过来，元帅可了不得了，外边火光冲天，咱们粮座帐篷起火了，天井关的兵马偷营劫寨，杀进连营了。哎呀，这可糟了，我怎么睡得这么死啊？万岁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了。万岁要有个好歹的，这不要我命了，快给我备马台兵刃。赵匡胤锦盔挂甲，赵袍束带，浑身收拾紧身利落，来到了帐外，又登上马往营里一看，哭心都有啊，四周围杀声震耳，火光冲天，前边乱的就跟那开锅一样。怎么回事？白天花刀令公刘大奈和金叉亲王丁贵打了胜仗，回城以后把张光远、罗彦熙掐监入狱，然后杀猪宰羊，急牛催马，品酒放肉，犒赏三军，人家喝庆功酒，城里是一片的欢腾，酒至半酣，刘大奈把丁贵找到书房，到里边俩商量，兄弟，周兵远路而来，不打自罚，白天又吃了亏，士气低落，咱何不趁他精力不足，军心慌慌，今天来个偷营劫寨，杀他个片甲不剩，要能活捉柴荣，岂不是奇功一件吗？既能免去干戈，又可在刘王面前擒孤受赏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哥，他们要是有防备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他们太狂了，就冲他们到这没歇兵就开仗，说明他没把我们弟兄放在眼里，我们城里人少，他们仗着人多欺人，就冲这个我们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吧，真要成功，那咱们哥俩可露脸了。你腿上伤怎么样？腿上有伤怕什么呢？坐着打仗也不用走啊，不要紧。那好，告诉军兵别喝酒了，免得误事，现在睡觉，三更天出城，命令传下去，军卒准备偷营用的东西，这哥俩也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二更过后把队伍召集起来，一共点兵15000，余者守城，偷营的军卒准备好草靶子、火药、无头箭，人要衔枚，马要摘翎， 一不响炮，二不放炮，偃旗息鼓，放火箭为令，一起杀向周营。刘大难要把这一万五千人分为三路，左右各三千，从两侧冲进去，专管放火蛊惑军心的。当中队伍直奔中营杀去，丁贵抵挡赵匡胤，刘大难抓柴荣，都安排好了，开开了南场，队伍悄悄的出来，直奔周营。刘大难和丁贵走在最前边，一共才相隔20里啊，等走出10里了，再往前看，已经瞧见了周营的营门，灯笼高挂，在风中忽暗忽明。营门有3355的兵丁把守，一无巡逻走仇之人，二无更帮之声，里边静悄悄的。军卒正在熟睡，看来周营是无有戒备。刘大难喜出望外，告诉左右一的副将从两侧冲过去，等他们人马已经过去了，一看周营里还没动静，刘大难传令来呀，出击！一支信号箭带着响，腾空而起，天井关的兵马一起是冲向周营。前边的军卒挑翻了压他鹿角，翻过战壕冲向营门，左右军卒从两侧冲过去，往营里扔草靶子，因为草靶子上带有松香，随后把带有火药的无头箭射向草靶子，只要射中，噗就起火。这两边是6000人呐、啊，这6000人要放火，那还了得了？立刻是火光冲天，烈焰腾腾。刘大难和丁贵见火起来了，大喊一声，是冲奔营门。守营门的军卒吓得扭头往里跑，要关营门。营门一关上就不好攻了，这营门吱呀呀呀关的就剩半尺宽点半了。刘大奈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，把大刀往门缝的一插，两膀一使劲，啪啪把门给闪开了，随后冲到里边。他刚要往里走，迎面正碰上五状元曹兵，那曹兵举起兵刃站了3-5回合，扭头就走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恋战撤下去，军卒跟我来，他带伙人走了。刘大难一想，那你走了我就进呗，他领着丁贵往里正冲呢，周兵也被惊醒了，爬起来之后弄不清怎么回事，分不出东西南北，乱撞，有的叫曹兵收去了，有的死在乱军之中。刘大难过了头道营，奔二道营，过了二道营还往前冲。天井关放火的军卒放完火之后就击鼓喊杀，号角之鸣，这一闹也不知道多少兵马了。后周的军卒连喊带叫，将找不着兵，兵也找不着将，幸喜曹兵是前后乱转，连救火带救人。就在这阵，石彦超失手进，全都披挂整齐上前迎敌。天井关的军卒一看大周的将官来了，呼啦分两拨把他们俩给包围了。这些兵啊怎么打也不散，因为有偏将指挥。大周的兵丁呢全散了，不抱团啊。史彦超这个着急呀、啊、元帅哪去了，你都快出来呀、啊、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快把人归拢一块儿。甚至赵匡胤比他还着急呢，上马奔的黄罗帐，他想看看柴荣，怕出闪错，如果柴荣被擒，我们仗着没法打了，皇上没了还打什么呢？就在这阵，郑子明赶来了，二哥怎么回事？三弟有人偷营，你快去保驾。哎好，郑子明带过人奔了黄罗帐。赵匡胤一看郑子明去了，稍微稳当点，他用耳听一听，前边乱得厉害，便带了两员副将赶奔当场截住刘大奈和丁贵的去路。刘大奈，你这算什么能耐，用偷营接寨的办法来取胜啊！今天你进来容易，出去是比登天还难。说完举起盘龙金棍往前就打。刘大奈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，刚要还招，丁贵冲过来，大哥你把他交给我， 还是按计而行。
好，
刘大奈往下一撤，丁贵举起三股托天叉，大战赵匡胤。再说花刀令公刘大奈领300人奔黄罗帐去抓柴荣，柴荣也被喊杀声惊醒，他急忙下了床，穿好了衣服，戴好了王冠，冲着外边喊：“众卿保驾，来人呐！”从外边急匆匆的走来了潘仁美和丞相赵普。柴荣一看这两个人呢，害怕了，怎么这两个人不仅一个？哎呀，爱卿，外边怎么回事？潘仁美说：“主公，刘大奈偷营来了。”元帅呢？不知道啊，都杀乱了，找谁去？我保您走。不不不，我再等一会儿。柴荣一想，赵普是个文的，潘仁美一个人能保我们俩吗？正说着，杀声是越来越近，仿佛要到黄罗帐前。那些掌管军需钱粮的文官、保驾的武士也都来了，一个个手足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就在这阵，郑子明跑了进来：“皇上大哥，快跑吧！你还等什么呢？刘大奈杀来了！”“哎呀，三弟保驾，别害怕，有我呢。”“
哎，我说潘仁美啊，你保着赵丞相，我保皇上大哥，其余的跟在我后边。你们记住了啊，要扎得不好就快跑。”
可把柴荣气坏了：“你们都跑我怎么办呢？
曹兵在哪儿？他救火抢粮食呢，不然吃什么呢？”“
啊，也对，快走快走。”柴荣上了马，停着刀，赵普也弄口小刀端着，都出来了。他们奔帅帐去找赵匡胤，刚走不远，迎面来个人，正是刘大奈。刘大奈一眼就看见柴荣了，为什么？这身穿戴特殊啊，头戴三山王帽，身穿蟒袍，就知道是柴荣。
嘿，犯散的小儿，哪儿走？刘大奈在这。说完举刀推马过去，
郑子明急忙迎上来拦住了去路：“请刘大，三老在这儿，看枪！”说完一抖大枪，唰扎过去。刘大奈用刀一拨，把枪拨开，刀头一晃，刮动风声，奔郑子明劈下来。郑子明一不害怕，二不担惊，忙用大枪往外磕，他就忘了他的胳膊上有伤，往外一磕大刀，就听到嘡啷的一声，可了不得喽，差点把郑子明疼死，伤口震裂，鲜血直流，这胳膊不好使了，疼得郑子明胳膊一耷拉，这枪直就出手。他捂着伤口往旁边一学马，刘大奈举刀又劈郑子明，潘仁美冲过来拦住了刘大奈。潘仁美也使大刀，刀法实在是不怎么厉，没过三个照面，叫刘大奈一刀转，捧点在了针头上，刺啦扯个大口子，可没伤着肉，这可把他吓坏喽，倒拖大刀拨马就败。这个潘仁美啊，就是将来害杨继业的那个人，现在年轻，倒是忠心保周，不过就是太滑了，见应就回，他先跑了，扔下赵普和柴荣啊。柴荣比赵普还强点，会几招啊，赵普是个文的，柴荣无奈举刀迎敌，当初柴荣还真有两下子，他的能耐可以防身，可是近几年先当王爷后当皇上，在宫中养的身子也焦了，皮肤也嫩了，力气也小了，你说他能行吗？他刚一举刀，刘大奈笑了：“姓柴的，你会什么呢？你也想和你家令公爷比试上下，接刀吧。”唰就劈下了。柴荣不敢硬往外封啊，刘大奈力气大，怕把刀磕飞了，他躲着他。刘大奈就以力欺人，一看他不敢和自己较力气，越发的欺负人，专门用刀找刀。当柴荣举刀往下一落，刘大奈用刀杆使劲一找刀刃，开就理一下，柴荣被震的虎口裂了，胳膊也酥了，大刀飞起来，日唰啦往下一落的时候，差点碰了赵普啊。柴荣见刀飞了，喝一把扭头就跑，刘大奈是推马就追。柴荣的战马慢，刘大奈的马快，很快就追上了。怎么皇上的马还不好吗？不是，皇上的战马是百里挑一，千里挑一，选六选，长得好 进可温顺没脾气的老实马，就拖着皇上玩的。那位说了，怎么不找脚程快的烈马呢？皇上还用打仗啊？御驾亲征啊？那就是出朝就行了，对于军兵是鼓舞士气，他能打仗吗？烈马怎么能行呢？马要犯脾气，一撂蹶子把皇上扔到地下给摔成肉饼了，那还了得？这匹马就得万剐临池，御马夫就得被抄家。所以挑的老实的，别看脚程不快，皇上还不知道为什么呢？要是一块出兵或者打猎比试脚程，不管哪个大臣还是武将都不许跑到皇上前边，要跑到前边有欺君之罪，老在后边差几步，长了成了习惯，皇上就以为天底下就属他的马脚程快。今天可不行了，刘大奈要杀他，柴荣能不着急吗？啪啪啪打马如飞，这匹马飞不起来。有那么句话，鞭打快牛他能走道，要是慢性牛你怎么打也上不去啊！要犯了牛脾气还不走了呢。要打仗，柴荣这匹马可吃亏喽。他以为皇上消过神儿呢，不紧不慢的跑。开始柴荣没太害怕，在军营里跑，一会儿能有人接应，另外身旁还有几个卫士，边走边放箭能挡一阵。等到后来刘大奈的马追上来，柴荣害怕，恨这匹马你怎么那么慢呢，急他摘下鞭子，啪啪这通抽啊，把这匹马打急了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火性，四蹄蹬开像箭打的样跑起来了。原来这匹马啊给打惊了，鞭梢一闪把眼睛给碰，哎呀这一惊了可了不得喽。柴荣就觉得身旁呜呜的风声之响，两旁树木唰唰往后直倒，这匹马一直奔正东的下去，吓得柴荣趴在马背上一动不敢动，怕叫马把他扔出去。这一惊啊，倒把刘大奈给落下了。可是刘大奈死追不放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站住！再走，开弓放箭了！”柴荣讲：“我是认可叫你射死，也不能叫你抓住啊。”他往身旁瞧了瞧，一个保家的也没了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被他抓住？哎呀，越跑他的喊杀声音听着越远，离疆场出去20多里地，这匹马心劲儿过去了，脚步也慢了，他还想打马快走，哪知道前边一道大河拦住了去。白凉凉一道大河，10多丈宽，水不太深，曲曲弯弯绕天津关而过，这条河叫白沙河。柴荣在岸边带着坐骑，心里犹豫，这条河我能不能过去？就在这阵儿，刘大奈已经到了。哎，姓柴的，大河拦路，往哪跑？你是老老实实归往，还是叫我动手？快说！柴荣一想，这道河不就1-2尺深的水吗？干脆我过河吧。他也想啊，三国襄阳会刘皇叔马跳檀溪的事儿能够脱离虎口，一提马思江，这匹马往前一窜，扑通跳下白沙河。这匹马稀冷哗冷哗冷稀冷往前淌水，是越走越深，开始1尺来深，1尺多深，再走20深，走了有2丈远，这匹马有点走不动了，抬起前蹄后蹄下去来，拔起后蹄前蹄哭嚓又陷下去，走了有3丈多远，这匹马再也动不了了，你怎么打也不动了。越雇佣越深，越雇佣越动不了，是马陷白沙河。这条河呀，天井关的人都知道，名叫白沙河，水可不清亮，发浑黄澄澄的，叫沙河，底子可不都沙子，是淤泥和细沙。柴荣不知道啊，刘大奈在岸边看着呢。柴荣怎么样，身封绝地吧？你倒跑啊，不跑了这回怎么办？你想活就给我写降书拿顺表，不然我一箭射死你。柴荣这回啊，那眨眼睛长长，右脚甩蹬把腿撤出来，担在马背上转过身躯，是马头冲前，柴荣的脸冲后，好和刘大奈说话：“姓刘的，你不该赶尽杀绝， 一个怕了，一个罢了，为何苦追不放？钦差的，你是罪之魁祸之首，我还拿你换大周的江山。
写顺表，
愿杀愿砍，你随便，我是不写相书。要这样，我可放箭了。刘大奈挂上刀，然后摘弓搭箭，刃扣天弦，随后把弓拉开了，瞄准柴荣要放箭。柴荣害怕了，放开嗓子喊：“来人呐，寡人在此，速来救驾！”他这一喊，声音传出多远，把刘大奈吓了一跳。来人了吗？连忙收弓插箭，举起大刀往四周观看。远处静悄悄的，近处是条河，旁边是山坡，天空挂明月，远处是战果，连个人影也没有啊。刘大奈说，看起来你还是怕死啊，不然你喊什么？你喊没用，远水不解近渴，你要是怕死就写相书。柴公一想，怎么办？我要说不写，一会儿也活不了，不如拖点时间，或许有救。你叫朕写相书也行，没有纸笔我怎么写？你扯块袍襟，咬破手指头，用手指头写，快点，你家令公也等不得了。柴荣眼泪下来了，这次出京是指望平灭河东北汉王，一统天下，想不到身封绝地，大周江山可非我一个人的，是先皇南征北战打的，是众将东挡西杀用命换的，我要给丢了，将来叫万人骂，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呢，不行又活不了啊，怎么办？哎，附近是不是有占山的落湖的住家的，现在来一个我不就有命了吗？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，我再喊两声，朕柴荣在此，如有哪位英雄救了寡人，我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，世代三江，挂爵封侯，救命啊救命。喊完了，听着听啊，没动静。刘大奈说，你是说胡话呢吗？这块没有人家，你喊谁也救不了你。柴荣也不理他，还喊，哎呀，哪位好汉救了寡人，哪怕是北汉王的人还是占山的，一律赦免，加封王位。还没人说话，柴荣这回可真急了，逼得胡说呀，哪位将军若救我出离险境，我情愿和他平分江湖，哪怕是昔日的仇人，是刨过我的祖坟，和我有杀父之仇，今日救了我，一律赦免。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就听小树林内有人搭茬，谢主隆恩。接着一阵马摆轮铃，从树林里跑出一骑战马，马上之人手擎五钩，身背亮银枪，赶到河边，才有段